孙琼礼毕业于辅仁大学法律系，大学时期便积极投入环境与劳工阶级等社会运动，并在1997年结合在《立报》的媒体经验与架电脑网站的兴趣，参与创办了在东亚网络独立媒体界走得非常前卫的苦劳网。然而，到了2014年，孙琼礼选择离开苦劳网，并成立焦点事件。这段出走源于他对传统抗争记录模式的反思。孙琼礼观察到，当时的环境逐渐转向以评论、意识形态为主的文化战线，这与他的理念产生分歧。他虽然认同媒体必须有立场，但他更着重在从脉络找问题，而非论述性的工作，希望透过解释性的报道，将有高度理论知识、复杂的公众事务讲得更清楚。因此，焦点事件的核心实验便是议题地图化，试图把事件拆解成历史脉络与政策逻辑，而不是流于表面政治颜色的纷纷扰扰。但是，这种做脉络的写法耗费的工时还有心力极高。在通货膨胀、募款未增加的困境下，目前团队缩减到只有一名编辑孙琼礼与一名记者王子豪。在人力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待了快10年的记者王子豪日常必须同时兼顾跑现场拍照与研究议题的工作。除了在现场冷静观察厘清结构的过程中，王子豪也展现了极强的查资料能力。当他面对一个陌生的议题时，他的笔记型电脑浏览器视窗可能同时开到10个、20个，而每个视窗里面又各有10个、20个分页，基本上是天女散花式的大范围捞取资料，然后在海量讯息中慢慢收集。针对这种高度耗费脑力的研究、查找并整理脉络的工作，孙琼礼分享了一套方法，那就是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就先从写大事记开始。孙琼礼以近期关注的南投民间焚化炉事件为例，说明一件事可以先从大事记切入，把时间轴串联起来。例如，这个争议必须回溯到2001年前环保署长郝龙斌推动的一县市一焚化炉政策，理解这20几年来各县市政府因本位主义导致跨县市调度卡关，再加上现在才有的焚化炉老化、垃圾成分改变等结构性问题。他说，
大事记是惯时性的，是把那个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事件把它切成碎片来看，它都只在那个时间点上产生意义。但是当我把所有的碎片串在一起的时候，中间就出现线索，在每一个点上都发生这个状况，它就是共同问题。
孙琼礼认为，当所有碎片被串在一起时，中间的线索与共同问题就会浮现。这不仅是做功课，幕后更是跨越时间片段的判断过程。这种奠基于海量资料与大事记的硬核脉络，虽然不可避免地面临到年轻读者只看短影音的挑战，但对当事人而言，却成为他们的知识武器。曾亲历2016年复兴航空突然倒闭抗争的当事人吴家宏分享，当时主流媒体在第一二天追逐完冲突画面后就纷纷离去，只有独立媒体，包括焦点事件的孙琼礼，持续留下来进行完整的时序报道。吴家宏说明，他认为焦点事件不只报道个别劳工的情绪，还有借由事件去盘点劳基法与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中劳工该有的权益，让大众明白这并非单一个案，若之后有其他类似事件，受害当事人会知道可以怎么做。而当时建立的深厚信任，也让他至今仍持续关注焦点事件的生存处境。他说，
其实我有持续的订阅焦点事件电子报，所以其实我可以透过这当中可以感受他们对于有些事，比如说希望募资，然后或是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薪资结构，想办法让某些专题还能够继续做。那这个过程是让我觉得蛮感动，因为也许他们关心的某些议题对我来讲可能太遥远，可能没有那么大感兴趣，但会真的感受到他们愿意为这件事情再去做更多的完整的报道。
焦点事件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他们薪资结构尽管非常紧张，但依旧死守完整脉络，给予受害者最深层的心理支持与实质的知识武装。虽然深度脉络能成为读者的知识武器，但议题地图化如果只靠老记者30年累积的经验，深度的脉络分析便会随着人员退休而面临断层。为了打破这个致命瓶颈，孙琼礼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大胆实验 AI 代理人这个工作方法。他透过自己写好程序，在电脑中部件 Cloud Code， 并透过应用程式界面串联具有搜寻强项的 Perplexity 与具备大量资料拆解整理能力的 Notebook LM。 在实际操作中，他将这些工具与 Slack 通讯软体连接，现在只要像跟一般人对话一样在 Slack 上下指令， AI 就会自动找到你要的资料。孙琼礼强调，这套流程是为了把他的议题盘点逻辑标准化与自动化。 当这套工作流程建制完成，新进员工只要学会操作流程，不需要具备30年经验，也能生出有脉络的深度报道。他用造船来形容这场与科技并行的改革期许。他说：“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了。我现在在造船，我要怎么样用这个水过到对岸去？然后你现在不急着造船，你就被水淹掉。如果说接下来的新闻工作者要能够继续的以人为中心进入到这个行业，而不是被 AI 取代的话，你势必要能够掌握 AI 工具。”
在孙琼里的比喻中，水流代表新趋势，也意味即将淹没旧的道路，而船是 AI 工具，如果能成功上岸，代表它的工作方法是有效并且可以复制的。除了积极透过技术寻求传承，在谈到与其他独立媒体的区别时，孙琼里特别强调新闻多样性的必要。他指出，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与议题设定力，例如上下游在农村建立了深厚的人脉，能迅速写出小农视角的优秀报道，公库则专注于现场影像记录。孙琼里认为，每个媒体被大众看到的地方都不一样，彼此都有存在的必要，且不应该被整合，这就是多样性的价值。这种媒体多样性虽然丰富了台湾的言论土壤，但回到现实面，缺乏大资本支撑，也意味着必须独自承受市场残酷的洗礼。这些在各自领域深耕、独立发声的微型媒体，往往伴随着极度不稳定的生存危机。王子豪回忆起2023年七月，焦点事件曾因为单笔捐款往下掉，资金卡住，一度打出两个礼拜发不出薪水的停工公告。这种生存的重挫，虽然暴露了微型媒体脆弱的抗风险能力，却也意外带来了实验路上最珍贵的实际成果。王子豪表示，当时这个公告在网络上被许多社运人士与读者转发并撰文声援，而其中最让他感到被肯定的反馈，并不是同情或是盲目的支持，而是来自立场不同者的致敬。他说，
那一个读者很明显的立场跟我们不一样，而且我甚至后来翻一下脸书，我大家可以猜得到是在什么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冲突的，但是他仍然转贴了，然后肯定了我们的价值这件事情。他知道我们整理出来的资料是有价值的，分析的路径、分析的结果跟他的有差异，但是我们这个分析的路径跟分析的结果并不是天马行空，不是乱来的，是有凭有据的。所以他说出了虽然立场观点不同，但还是觉得我们如果真的倒的话会很可惜。
虽然尚未抵达终点，但这份来自反对方读者的敬意证实了脉络地图的厚实价值。这艘仅有两个人与 AI 协作的微型小船，正在资讯碎片化的洪流中，为台湾的深度报道留下一条有凭有据的理性航道。辅大之声记者张永永采访报道。